哎，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有点晚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今天好像应该是最后一次这个季度的主日学。谢谢大家还在这么坚持这个上这个课。OK，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如何向家人传福音。我们先来做个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主日又把我们召集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真的谢谢你赐下你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教导，明白你对我们的旨意和愿望。天父，真的是这样的谢谢你，也你在离开门徒的最后时刻，你对他们教导就是让他们去向万民传你的福音，做你的门徒，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天父，我们今天我们在学习这样如何给家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让我们来回顾你这样的一个大的使命，以后也真的是也在将来的日子里也真的是激励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福音的工厂里与同工，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福音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家人更多的朋友能够领到他们，能够让他们早日经历到从你来的那样的平安和喜乐。天父，我们真的把下面的时间也是仰望交托你，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行出来，能够做你美好见证。天父，我们这样的谢谢你，我们的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请求，阿门。 OK， 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如何给家人传福音，然后第一部分是一个背景方面的一些就是说我们看看神的心意，就说我们就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心意。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会看很多的经文，然后有旧约，有新约，有各个方面的从各个书里选的经文。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我觉得这段经文应该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的28:18-20，他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时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临最终跟他们所说的话，然后就是在离地升天的时候最后跟门徒所说的话。所以一般来说，一个人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最后所说的话都是最重要的话，最重要。所以说他给门徒最后的教导就是让他们去传福音，去培育门徒，没有任何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去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在地上，他现在还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那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然后所以同样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就使徒行传说耶稣说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如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所以这个就实际上跟这段经文描述的实际上是同样的事情。这使徒行传，这我们这教会今年的好像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8，就是这样，就从这地方开始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1:8，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好像应该是教会的经文。所以说这两段经文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个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去传福音，培育门徒，这是这种心意。然后对，然后就是说实际上当神 他要我们就是说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但是我们再去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实际上神他对我们的家人他有着更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看重和愿望，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他都是他所希望的不是你家里不是一个人得救，而是全家的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几个例子。创世纪里面七章一节他说，耶和华 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进入方舟，因为在这时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就说当他要让挪亚进到方舟的时候，他说你和你的家人都进到方舟，所以他拯救的不是挪亚一个人，而是挪亚和一家人。所以你看神对家庭的这个概念是非常看重，他要拯救是以一家一家的那种方式去拯救。然后我们再看这是耶和华对挪亚说，我们再看新约里面，就是说是耶稣说的，这撒该是个税吏，是个非常不被人喜欢的一个税吏，所以有一天撒该在树上看到耶稣来了，然后他就跟耶稣说，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给了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说他对撒该，他不说今天救恩临到了你，他说今天救恩到了你家，你到了你家。所以这也是看出神对一个家的一个概念，对家的概念。然后我们再看使徒行传，我们刚刚看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七到九节，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经文从使徒行传里来，因为使徒行传我等会再介绍使徒行传的他的在新约里的他的地位。所以我们再看使徒行传里，这是哥尼流一家信主，哥尼流是他是第一个我们说是外邦人信主，哥尼流是外邦人，他是罗马的一个营长，是百户的百夫长，他是第一个外邦人。当时彼得就是说带他信主，然后我们可以看他这样说，那人就告诉他们，他说看见一个天使站在屋里，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所以这也是就当时这个哥尼流他跟神祷告，然后他是个义人，然后神就派天使来跟他这样说你去把彼得给请来，然后他会把这样的福音告诉你，然后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这也是一个全家然后我们再看这是彼得，然后我们再看使徒保罗。保罗的时候这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的，他说当时保罗是在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然后神行了神迹，把那个监狱的门都打开，那看守监狱的人就非常害怕，然后他们以为保罗跑了，保罗说没我还没跑，然后我还在这地方。然后当时那个然后后来那个这个监狱的这个我们叫他叫禁足，他说叫人拿灯来，去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他这样还是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当时这个禁足的那个观念还是说他可以怎么得救。但是我们看保罗他的回答却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回答，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就必得救。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家的概念在这地方。然后后面就接着说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都受了洗。所以说这地方就是说神他是看重这样的一个家的概念。然后所以说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如果我们还有家人没有信主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主不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神开始要用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开始传福音的一个开始，一个开始。对，所以我刚才我说了，我说我们会引用很多使徒行传的经文，使徒行传是新约里的一本书，它是我倒建议大家可以去读读这本书，因为它在新约里的地位就是它是个什么地位，它是一个连接福音书和后面 新约书信的一个桥梁，一个桥梁作用，就是说它是新约里唯一一本的历史书。它不像在旧约里面，旧约里有很多历史书，有什么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有很多很士师记，有很多十几本历史书。但是新约里面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里这本书。然后从使徒行传里你可以看到初期教会是怎么建立的，怎么发展的，然后当时那些使徒是怎么传福音的，然后从这些整个的这样的过程里面，你可以学习怎么去向外面人去传福音，怎么去去建立教会。对啊，所以说可以建议大家去读一读使徒行传。所以说我们说到就说神对我们的这个得救的概念，不是我们人的概念，是一个家的概念，就是它是让你的全家都能够蒙恩得救，这是神他所看重的，然后所以我们在下面再讲我们再看那么对家人传福音他困难不困难呢？就是对家人传福音是不是比较容易呢，还比较困难？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今天让大家举个手说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如果说你比较家人传福音和朋友传福音，你觉得像家人传福音更困难的，你举个手。我想 OK， 我们有一二三四 OK， 你就那其他的认为像朋友传福音更困难是吧？像家人传福音比较容易，对啊，或你认为像朋友传福音更困难的，举个手。OK， 所以就说实际上你要去看，因为我为了准备这个主日学，就是说我有时候在网上看了一些很多牧师他们写的如何向家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啊或文章啊，几乎所有的牧师都在说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在他们看是最难的。虽然我好像没有经历过像家人传福音那么难的那样的一个境地，但是很多牧师都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像家人传福音是个比较特殊的，非常不是很容易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实际上耶稣都曾经说过，他说他和他的家人，他说他就是在原文这样说的，就是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就是耶稣他回到他的家乡去的时候，那人都看不起他，都觉得我们仔细来读一下这本书，他们怎么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木匠吗？就是他们就说，哎，这个，所以他们为什么有很难呢？就是说，好像太熟悉了，是吧？他对。你的这个背景都太熟练，他不就是个木匠吗？他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然后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不也是在我们这里面吗？他们就厌弃他。就说有的时候我们跟朋友传福音，有的时候好像还比较显得比较从容自由一点，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吧？然后给家人的时候，有的好多东西好像还不是太好说，因为毕竟好像。特别我们这边指的家人，就是说不但是你的孩子，也说包括你的长辈，包括很多可能你认为比较德高望重的，你说你给他去传福音，他觉得我真的是就是说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是吧？我吃的盐比你吃什么都多，就是说他真觉得他比你的阅历要丰富，你反过来给他去传这些福音，然后你去说你要就跟有的时候我记得我跟我爸那个传福音的时候，我最难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说爸，这个你首先要认罪，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但我爸没有那么不给我面子，说你这小孩是吧，把你养大了，后来讨伐他，让他承认是罪人了。然后对啊，所以说，但是即使我爸没有那样去回答我，但我当我跟我爸那样去说的时候，我心里都有点觉得不好意思，我怎么反过来跟我爸说让他去承认他是罪人啊？但是我们知道你传福音这一步是必须要过的，你必须要让他承认是罪人，否则的话就没有福音可谈，没有福音可谈，对啊。所以说这个向家人传福音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就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但是我们就稍微可以看一看，就说是不是捋一捋我们 怎么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有个切实的途径，我们可以去 approach 我们的这样的家人，特别是我们比较就说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有时候就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因为我现在觉得我信主十年了以后，我现在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我更快乐，比看到一个人信主，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更悲伤，当我看到一个人他离开的时候他不信主，就是说就很多别的东西，就是以前比较看重的现在可能都慢慢就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如果他能够信主，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从内心里我能感到比较很快乐的。那如果是我的家人能够信主的话，那可能这快乐就更多一点。但如果我的家人如果要是不信主要离去的时候，我那个悲伤我觉得是真的非常我有时候想到我外公，我就会非常心里会非常难受，就是说我总是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刚刚到美国来，然后就在他临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最后能跟他最后能说话，然后也没有最后能给他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对吧？但 anyway 就是说因为我是家人，是我们最爱的，我们真的是不希望将来有一天无论天上地下我们都见不到他们，都见不到他们，这是我们最心痛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有一些什么办法能够有效的去跟他们传讲这个福音，让他们也能够经历到我们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来所以第一个还是说我们说第一点怎么传呢，就是说首先我们说叫活出信仰，就是我们的行为要我们得救的恩相赐，就相称，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之所以难在什么呢，就是说家人有时候对我们太了解了，我们的那些什么好啊坏啊，可能你在外面能够对别人能隐藏，在家里面你根本隐藏不了，你根本隐藏不了。所以你跟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可能不知道你的一些过去的底细，是吧？然后觉得你讲的可能还有那么点吸引他。你给家人讲的时候，说你过去小时候就是这样，你的脾气就是这样，是吧？然后我看你信主完了以后，你也没有什么改变，就说那就说这就很是问题。所以说一定，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活出这个信仰，就是我们得救了以后要有得救的那个跟我们得救地位相称，然后就是我们在做行事为人的时候，遇到事情的反应的时候，要真的要像这样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说比如说以前我们是非常脾气不好啊，焦虑啊，暴躁啊，就是当我们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反应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就是活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然后我们反应的时候就是更从就神的这个角度去来对这样事做反应，就是说去原谅啊，去有更忍耐的心啊，更能够饶恕的这样的心去反应，然后生命开始有变化，生命有变化。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行为对跟我们信心的关系是，就是行为跟信心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这样说，我的弟兄，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裸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我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去吧，愿你们都吃得暖都穿得暖吃得饱，却为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说这就是活出信仰的，就是什么叫活出信仰，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家人他很了解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里有变化的话，你首先发现的也是我们的家人，也是我们的家人。所以说这点可能真的是还对家人是特别有效，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信仰给活出来，然后就是说你在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挫折，很多的这种腐烂的拆心啊，这些东西，但这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对他们还是有同样的爱？ 还是有同样的那种 compassion 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些事情，就是说你那个关心，你那个从神来的爱，是不是还会去让你去那样去做？那个是很主要，就是说你不能说我穿不行了，就是很难了，然后我就开始停止了，开始stop 了，然后。所以说那个爱是很重要，所以在箴言里也说是说，恨能调节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所以那个从神来的爱呢是非常重要，另外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家里面，因为我觉得在这边现在做的就是说，父亲不多，但也有几个，就是说，我觉得在一个家里面，一个父亲的。他的信仰在家里面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就是说，就这个或者说对子女来说，这个父亲值不值得信赖？他的这个信仰，对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就认识的程度，就直接决定了孩子他能不能就最终能够就是说他对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像那个达尔文进化论那个作者达尔文和很著名的那个一个作家叫海明威，后来很多人分析他们说为什么他们像达尔文就更是不是不但不信主，是 against 直接 against 这个神的，就是说后来就分析他们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信主，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神，就大家分析的后来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小时候在家里面的父亲对他们的那个。就态度非常不好，就他们可能受到父亲的那个就是说粗暴的对待会比较多，所以就是说直接影响到他们将来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对神的现在信赖。所以我就说可能如果要是比较说的是我不是说母亲就不重要，我就说相对来说父亲可能这个角色更重要一点，就是说所以真的是在如果你有你的孩子，然后你真的是做一个尽量做个好的父亲。我这样说的并不是说我在家是个好的父亲，就是说实际上我若说我是好父亲的话，那个雅洁肯定第一个反对，对吧、啊、就是说那个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雅洁经常会这样说我对孩子一点原则都没有，就没有原则，就是说他们想怎样就怎样，就是说我对孩子没有什么原则，但实际上我不是说对孩子没有原则，我对孩子还是有原则的，就是说但我的原则是就是说我是真的想，像我是经常不是说每天，但经常给孩子祷告，就是说我是希望，就是说用我从神的地方能领受的那种爱来去爱他们，去爱他们。我是希望给他们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能够就将来那些规矩、神的那些诫命，我是希望通过祷告能直接去写在他们心里，不是说就要可能现在写在纸上，然后但是。能够真的是把它写在他们心里，就是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认识神，他们能够对吧、啊、就是说能够接受神，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说至于很多别的，就是说我倒不是说那不重要，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什么弹琴画画，我可能是没有太多的原则，对、啊、是没有太多原则，但是真的我就觉得我们父亲在家，有时候因为我就是做一个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父亲在家里面的责任，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比母亲稍微在信仰方面这占的这个责任是稍微要大一点，因为神也说父亲是家里的头，对吧？你要真的是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对，然后用你所感受到神的爱来去爱他们，然后他们能够早点认识神。OK， 所以就讲到，所以说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出来，就是说。对，然后和我们这样我们生命和我们得救之恩相称，然后就刚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当你活出生命出来的时候，你的家人实际上是最先看到，他们肯定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哎，怎么好像你是有变化，这几年下来是有变化，你脾气是改了很多，是吧？以前是很自私的，像我是很自私的，现在也可以说哎可以为别人的事情高兴啊，高兴，就是说不是，就是说那么样的，就是生命是有变化。这时候他们可能会，就会 开始说不定有问题啊，或者有想法想跟你去讨论，就这时候我们说第二步是什么，就是说活出信仰。对，我们看第二步，第二步就是说我们说就把握恰当时机来切入福音的话题。就是我觉得生命是基础，在生命基础上你开始跟他讨论这样的福音，然后如果你离开了生命的话，你讨论这个没有用，因为你那时候还没有取得家人的信赖，所以你讲的东西都是白讲。这样，所以就是说，那就是说啊，把握恰当时机来切入福音话题，就是说，那我记得我跟我妈妈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嘛，就是说啊，实际上我觉得妈妈对孩子就是非常关心的，就是说他一段时间他是信佛教信的就信的很深，然后我也知道他信佛教的原因是什么，是吧？他因为他信佛教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为了他孩子的平安，因为他觉得孩子都在外地都不在他身边了，他也不能够有什么样的做，他就去烧香拜佛来看看能不能保佑我们，对吧？所以有时候跟他谈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说真的是，如果你要真正想祝福我们的话，你就给我们祷告，就给我们祷告。我说那个是。我说就说离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肯定差不多不行，保佑我们肯定不行。你说我说我们这个神是他是真实的，就是你要是真正的话，你就给我们祷告。那讲了一些很多的这样一个母亲给家里祷告的这样的例子，然后他也知道哦这个，所以就是说在很多在我大概有一段时间就大概每个星期跟我妈打电话，然后就谈到这些问题，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出的见证啊，神就怎么带领我们在这边的各样各样的生活，因为他们也知道可能有的时候在北美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但知道这一切我们都过来了，都有神的这样托付就过来了。所以说就是把握一个时机，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跟家人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觉得时间不多，就是说特别父亲母亲或者这一辈的，就是他们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就讲福音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去给他说，就是说不要说哎呦可能等等下个星期再说，再等等再下个星期再说，你不知道哪一天就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说了。就跟说雅杰今年夏天他父亲病重，但是真的是我们对，当然现在感谢神，就是说他现在就稳定下来了。当时最我们最担心就是他真的就走了，走了以后就也没有神也没有救他，就这样的话就在我们心里留了一个永远的这样的一个痛，这样的一个疤。对，就是说还有什么时机，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这是我最近在网上看了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给大家这样给大家的一个启发，就是说怎么去跟家人就把握时机来传福音。他是说，就比如说过年了，什么过年是大家亲朋好友在一起相聚的日子，过年了。那么中国过年嘛，都要贴春联，是吧？贴春联。所以你就跟他讲，你说，哎，说那个犹太人那个过月节也要在门上那个刷那个红的东西，是吧？说中国贴对联，刷红的，那个犹太人也要过逾越节也要刷红的，然后你就说啊，那红代表什么意思？那红代表羔羊的血，是吧？那羔羊代表是羔羊代表就代替我们的罪，是不是？那么谁是羔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羔羊，然后羔羊他对我们带我们的罪，他死然后就复活，然后就把福音给他讲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像当那个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大概两三年前，那时候我们还住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有一年过圣诞节，大概给他买了很多礼物，然后圣诞节的时候给他礼物的时候就说，哎你今天是什么？他说今天 Christmas， 我 Christmas 是什么 ？Christmas 是耶稣基督的，是 Jesus 的那个birthday 是吧？那 Jesus 的 birthday 的话，你为什么会有礼物是吧？你为什么会有 gift？ 那谁过 birthday 谁有 gift 的？你今天是 Jesus 的 birthday， 为什么你会有 gift 的是吧？然后他说哎，这件事为什么我会有 gift 呢？对啊，然后再跟他讲，那是因为神爱你是吧？神把他的 gift 给你了，就当时是个比较比喻的方法讲，就是说因为神爱你，神把他的那个 gift 给你了，然后就说。然后你再跟他说这个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就是说把握时机，就是说从小就给他，对，让他知道哦，这个世界还有个神存在，对，而且是那么爱他的神存在。所以 就把握时机这样的切入福音的话题。然后当很多时候可能像在北美我们跟家人分离的是吧，你直接去说可能还不是很好，没有很多机会，你可能就如果你觉得家里有兴趣的话，你就给他寄一些福音的资料啊，或者什么一些 DVD 啊，让他们去看，对。所以说当你身边有见证了，然后这时候就开始要真的是要把这个你所得到的让家里人知道，对，跟他们讲神的福音。然后对，所以切入福音话题，当然我们就讲福音了，但是福音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所以我们这地方就要说，你真正有效的传讲福音，就是你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所以我们说要传真正的福音，真正福音就是什么？就是耶稣钉钉十字架，有很多人，我认识人有时候会说，哎呀，说我觉得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讲，是吧？我不会说那个说了别人也不信，总是这样说。实际上当我们真正去，我们下面还有看到一些经文，但实际上真的就是说，可能我们做很多东西是要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是有的东西是要凭我们自己能力去做，而且有很好的 skill 要去做。但恰恰在传福音这事情上，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太多的能力，就是说不需要你讲的天花乱坠，不需要讲的非常好，你只要把朴实的那个福音的核心讲出来就行了，就很。所以我们说，传福音不在于讲的多好听多 fancy， 而是这个福音纯不纯，正确不正确，所以叫传真正的福音。那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真正的福音就是说 OK 神所在圣经里所宣扬的那个耶稣基督是吧，真正福音就是宣扬的那个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是吧？然后如果你承认自己的罪，相信他是你的救主的话，你就得救了。所以这就是福音。你每次只要把这个信息讲出去就 OK 了，你就每次见到他，你说你不用再加上什么很多别的很好听的人的什么智慧的话语啊，你就说什么福音就是神有个儿子，他为你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现在你承认你有罪，你相信他是神，他是你主，你就得救了，你就有永生了。你就反复的把这个 message 告诉他，所以我们看更多前书，他是说这是保罗说的。保罗我们知道是个大学问家，是吧？大学问家，对吧？相当于现在肯定几院院士了，对吧？那个他说，弟兄们啊，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必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是真的是把神的福音给他讲的天花乱坠，反而把这个最核心东西给他稀释掉了，人们他可能他反而混淆了，他不知道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他真的不知道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了。就是说对，所以说你只要对，把福音最核心的东西讲出来。然后在罗马书里那保罗继续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叫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其实说这个福音就是说传播福音在我们，但是能不能成就这个福音是在神，所以说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的能力。你不需要在福音上再加上你的比较分析观察运用什么的，不需要那些东西，对啊。你如果你讲那些东西的话，他到底是信你的智慧还是信神的大能？是信的大能，对啊。就说你就把那个 message 讲清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你相信他是神，你就承认自己罪，你就可以得救。你反复的把这个 message 讲清楚，真的你就然后神的这个福音这个大能就自己就开始工作，你知道吧？然后你给他祷告，他就开始工作，在合适时候，真的他就接受了。也许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忽然想起来了，哦，我当时对我的那个什么孩子或者我的那个什么亲戚，他跟我说过这个话，说我只要承认罪人，相信他主，我就得救了，我就又永生了。说明他是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想到这句话，他也能够得救，他也能得救。我们是真的，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他真的是这样的神，就是最后一刻他也能得救。你如果把福音搞得天花乱坠，他在弥留之际，他想都不知道想什么地方去了，你知道吧？他都想不到这个福音的根本是什么，他别想到这个佛教跟基督教到底有什么区别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什么跟、对啊？那反而错过那个最好的时候。所以真的就是每次就把那个福音最核心的东西交给他，三章十六节是吧？就把这福音的核心的东西交给他，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对，所以我们现在啊。但我们讲的就是说，哦，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我们要选择适当的机会，我们要讲福音的最纯正的福音，对啊，不要有任何的这种我们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嗯，好像是有些方法，好像是有些技巧，但是我们当时我们说，真正来说，传福音我们刚才说是神的这个大能，就是说那些技巧都是很次要的。你最主要的是你要有一颗心，你要有一个就是说对你那家人的那种负担，然后呢要在祷告中要有一个有信心祷告，要在祷告中去靠祷告来托住这样的一个向家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祷告有分很多祷告，我有时候最喜欢那个最喜欢一类祷告，就是说比如说拉一个人，比如他先生或者他太太是吧，然后开始是两地分居的，现在要祷告在一起，是不是、啊、他们神能把他们带到一起，或者说说那个拉一个人说他的孩子要出生了，所以现在医院检查说这个孩子可能有问题，然后祷告说这孩子能够平安的降临，然后或者说或者说什么他太太在中国要签证到美国来，签证能通过。每次到这种祷告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祷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特别有信心。我觉得这肯定成就，100%成就。因为什么呢？神说夫妻本为一体嘛，你不能分开。那么你现在分开了，神肯定让他们带到一起去的。那神你不带到一起，那就神你自己违反自己的那个你话语是吧？那是肯定要。他们能团聚的，所以说每次祷告的时候，神啊，你让他们团聚，这你说的，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团聚呢？那你看这对吧、啊？所以说每次都特别有信心，特别足。你要说孩子降生，哇，孩子降生怎么会有问题呢？孩子是你造的吗？你造的话怎么会有问题呢？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其实现在检查有问题，那是比如说那别的问题，下来以后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到这种时候，或者说什么签证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能够家里团聚，这你神你是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他是一个家的概念，特别就是说看重那个神，就让家里团聚是最主要的。所以每次到这个祷，因为像这一祷告，就是说像这一祷告，就是说你能真的抓住那种神的应许，所以你那个祷告特别有力量。比如说我要说祷告说神啊，我这边 paper 投了，你看看能不能批啊，不是能不能发表。到这种祷告的时候，我就特别没有力量，你知道吧？因为神说。发表有什么意义呢？发表也是那样，不发表也是那样，是吧？就说对我，就说我，所以到这种祷告的时候，就说小声说啊，嗨，神啊，你看能发表就发，不发反正打回来再重写，是吧？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所以我说，但是给家人祷告，我说这是有信心的祷告，就是我们有信心、有凭据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是那我们再看几段经文，就是在就神给我们怎么样应许。他是说，所以刚刚我们读过《使徒行传》，这《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说这神的应许，他神是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你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说的当信主耶稣，我和我家都必得救，现在我家有人不得救，怎么回事？是吧？你的跟我把这个对啊。给完成了是吧？所以你就不断祷告，不断祷告，不断祷告，然后就跟他这样祷告。然后我们再看神不但这样说的，也真是这样成就的。在创世纪里面，那还是最在创世纪里面最开始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所以亚伯拉罕和罗德，然后当时神要毁灭那两个城是吧？那两个就是说同性恋之城，什么俄摩拉和什么 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但是那个亚伯拉罕就求啊，说你别毁灭，别毁灭，因为罗德他的侄子罗德在那，所以亚伯拉罕说你不能毁灭啊。但是后来神当然还是毁灭了，但神毁灭了以后，神还是把罗德给救出来了，罗德给救出来了。就是说，所以你看，神在诗篇二九节里，他这样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轻浮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他打发罗德从轻浮之中出来。就这个祷告真的是神听了祷告，你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给罗德祷告，所以神就把罗德给救出来了。所以当我们给我们的亲人祷告的时候，你抓住神的这个话语祷告的时候，神一定要成就你的祷告，神一定会要成就你的祷告。所以真的是要祷告，因为真的是就是说你在这样，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福音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工作，就是说你在中间会有很多的这种觉得灰心啊、丧气啊，或者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祷告的话，不是从神的地方来力量的话，你有时候可能就是算了哈。这个可能我们家人真的是不信主了，就说那个，因为圣经也说了，信不信都完全在于你，是不是啊？我做不做可能没什么关系，对吧？你都在于你嘛。然后你看做了这么久了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是不是就 give up 了，是吧？这个，所以真的是不要 give up， 就是说抓住神的应许，就是说他说你和你家必得救，那就是你和你家必得救，因为你已经信了，那你离家就肯定要信，肯定要会信，也肯定会信。嗯，对，所以我就刚刚说，我不知道大家对，就是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以前还没有这样去跟神去求的话，从今天开始，你就这样去跟神说，就是说，你把这个做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说我和我家必得救，现在我家没有人得救，对，你就说神，你看你怎么办？对，每次跟他求我，你说要得救，你说要得救，对，那你就要让我们家人得救，然后你当神会感动你去怎么做，神会感动你怎么做。所以刚才我们在说那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我还稍微再补充点，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说福音是神大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去传福音，我们今天能去去做这样是那样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自己能力才华有多相信，是不是？不是说我们能讲多么智慧的话语，所以我们有那样能力去传福音。我们是因为对神有信心。我们不是对我们自己能力有信心，我们是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才能去传福音，才能去培训门徒。所以而且我们对神为什么有信心的根基就在神的话语自己里面，神说了，他说他会得救，所以你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对，然后我们再看就祷告就是说你这样的祷告，就对一个第一个当时是为自己祷告，就说在你觉得要放弃的时候，在你觉得没有力气的时候，你求神给你力量，是吧？求神给你智慧，再把这个工作继续下去。当然也不断的就像亚伯拉罕给他侄儿祷告一样，就是说让神去救他的侄儿，就让神去拯救你的亲人，然后让他就是说神的恩典能够早点临到他。让神能够把他的心早点开启，就让就通过就这样对你的祷告，就包括这些方面，为自己祷告，为亲人祷告，然后能够不断的去坚持的做下去。对，然后我所以我们再看最后一，这可能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段经文，最后一句经文。我们可能还有十五分钟，我们可以大家再讨论一下。对，我们看这以赛亚书四章三十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就是说我们在祷告中等候耶和华，那么我们就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然后也不疲乏。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什么叫Christian 的这个基督徒生命，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如果用一句话，基督徒生活就是什么？就是祷告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要祷告？就是说，也就是说基督徒就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是个改变的生命。 那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生命是要改变。但另外一个，从另外方面说，基督徒生命实际上是一个交换的生命，是一个 exchange 的生命，不是光是有 exchange 的 your life， 把这 exchange your life， exchange life with whom， 就是你 exchange your life with God， with 跟神有一个交换的生命在里面，就说在祷告中你跟他交换生命，就你把你的焦虑给他，他把他的平安给你，你把你的疲乏给他，他把他的力量给你，就说就基督徒生活是一个交换的生活，交换生命的生活，在不断祷告中，不断的生命的交换中，你成长，然后你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就是说增强，然后你越来越能够啊去给他做见证，给他去就这样说的，就重新得力，如今展上人，就是说，所以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说一定是一个基础生活，一定是一个交换的生命，交换的生活，就你跟神不断的交换，你把你的 weakness 给他，他把他的那个 strength 给你，是个交换的生命。对，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说所有的这样的经文，就我们怎么样给家人传福音。那首先就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传福音，然后而且神他不但是我们要让所有人传福音，他更是要呼召我们给我们家人传福音，因为神他都是我们看圣经，他都一家一家，他神的拯救计划都是一家一家去拯救，他不是一个人拯救，然后神有他的那个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我们说虽然懒，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些事情，我们从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让我们找一些很好的时机，然后对我们，然后真正的去传一些纯正的福音，而不是说被人所修改的那种福音。然后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要能够不断的从圣灵的地方得力，能够去继续做下去。所以最后就是说我想就是说用一个小故事，只是可能也不能算故事，只是个你可能也可以说是个笑话。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人看到在纽约的街头看到一个人年轻人在那哭泣，哭得非常伤心。然后那个人上去说：“哎，你为什么那么伤心啊？”那个人就说那个你今天没看报纸吗？所以那个人就问他：“今天报纸上写什么东西啊？”他说：“那个报纸上说洛克菲勒死了。”他说：“那个问的人说，洛克菲勒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又不是他的孩子啊。”然后他说：“我正是因为这个我伤心啊，因为对洛克菲勒死了，我是他孩子，我不是他孩子，所以我伤心，你知道吧？就是说，对，这是这虽然是个笑话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要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个笑话是讲那个人是因为不是他的孩子伤心。如果今天我们的某个亲人去世了，他因为没信耶稣基督而去世了，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伤心，我们难过，是吧？所以说，我见到过很多，在教会里也见到过一些兄弟姐妹，就是说看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变化，就是真的就是，本来见到他可能觉得他在教会里很热心、很忠心去服侍，觉得也是对神很有信心，但可能就是因为家里面父亲母亲去世没有信主，然后等他奔丧再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他好像没有以前那么信心上，他可能就是说他就经历了一些就是说非常困难的时刻，就是说因为就那种给人造成的那种伤痛，我觉得你当你只有对你信了以后，你知道结果以后啊，那个痛是真正内心的痛。我这人睡觉睡得特别好，我这从来就是说很容易就能睡着，然后也不会怎么醒。我唯一醒的好有几次就是我睡着睡觉，我突然醒了，就是说 我觉得后背就发凉了，就觉得好像哎，那时候还是我觉得我爸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因为我爸那时候有脑血栓什么高血压什么的，我睡着睡着就想，哎呀，我说哎呀，我爸是不是要过去了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并没有信主嘛，他只要一过去的话，我就觉得那就跟他就永远的那种分隔，永远的那种分隔，对吧？那到那时候就肯定啊，那当就觉得后背就发凉，就赶快就起来，然后第二天马上打电话跟我妈妈说，我说爸最近身体怎么样？高血压怎么样？对啊，就是说真的，如果真的是说最后当神与神的主权真的是没有能够相信然后过去了，我相信神也会就带领我们就是说走过这样的一个阶段，走过这样的阶段。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有生之年，在有机会情况下，把最纯真的福音一遍一遍讲给他听，就说即使被拒绝了也不要灰心丧气，一遍一遍讲，一遍一遍讲，然后相信福音的大能，然后神会完成他的，神是信之神，他会完成他的应许，上应许。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太多的，我有时候经常在团契里小组里分享，就是说我说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 responsibility， 我说这个团契能不能成长我们没什么责任，教会能不能发展我们也没有什么责任，这个各项施工做的怎么样责任也不在我们，我们没有这些 responsibility， 因为团契是神的团契，教会是教会是神的教会，各项施工也是神的施工，我们基督徒我们没什么 responsibility 去把这东西做好，我们基督徒唯一的 responsibility 就是 response 神的带领，就神他到底要带领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然后去响应他的带领，然后是出于一种就是说因为我们从神的那边领受了恩典，领受了爱，然后在这个爱里，在这恩典里，我们去享受，就是说去响应他对我们带领，我们唯一的 responsibility 就是 response 神的带领，然后去做事。所以说就是说对，希望大家就是真的明白，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带领，就是要让我们家里人都信主。如果我们家里还有人不信主的话，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带领，就是说我们的 response 就是我们真是不惜代价，就是说能够把这个事情就是说能够完成好，没有不留下任何遗憾和后悔。好，谢谢大家，今天就那个还有什么问题吗？大概还有五分钟，我们直到十二点半结束，十点半呢？对，任何讲的可能大多都是理论，没有什么太多的实践的那个经验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题目要讲的话要讲很多，就是说如果如果要是结合到个人的体验的话可以讲很多，但我今天只想把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家人传福音这个教导给稍微捋一下，对，然后对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谈，比如说可以从每个人的见证，我们每个人怎么向家人传福音，再可以继续的做这样事情。那还有问题吗？是是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有的时候这个问题有时候反而会阻挡我们跟家人传福音，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担心嘛，我们传的不信，他不信以后他也知道了，神因为你要不知道的话，说不定他能够什么三不好能够有什么各种各样原因，神能够怎么宽待他一下，你这一讲，然后他就知道了他又不信，正好 trouble 再来 trouble 了是吧？这样，然后雅杰实际上这次回去传福音也有这样的一个忧虑，他就说他跟他爸要讲的话，他跟他爸说不讲的话，他爸从来没有很清楚完整的知道，所以他不去选择，可能还他可能还觉得三不好，反正 anyway 看神怎么处理吧。讲完了以后，如果没有很好的选择的话，正好完了这个事情这样。但是我们真是相信神的话语，神是怎么说？神圣经里明明教的，就是说，就这个世界上就是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吧？ 只有只有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名是吧？只有这个具体我忘了，在应该是在那个箴言里说的，我不知道是在，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赐下别的名，然后哦对，可能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说的是吧？就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名赐下，然后就是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是吧？这也是神说的。然后那个耶稣还说，就是说如果你在人间不认我的话，我在父前我也不认你。所以说圣经里讲的实际上是很明白的，就是我们得救就是一条路，耶稣基督是吧？耶稣基督至于他如果没有听到或者说没有这样机会认识到的话，你也会相信神依然用这个标准来决定他将来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就是说神让他进天堂也是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上，神让他进天堂也是说因为耶稣基督让他进天堂，说因为就让他天堂。就是说当然我们当然相信神是公义的，就是说神如果说一个人从来没有听到的话，所以说如果小孩如果要是过世的话，在他就成年之前要过世的话，我们相信他一定在天堂里面，因为他真的是不能做出选择，他也不能判断到底是什么该做出怎么样选择，是吧？所以他因为神从他的公义他怜悯来讲，他肯定是进天堂了，因为当那进天堂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那个宝血，是吧？所以说如果他真的是没有听到，但你要相信神也是用这种标准来做一个审判，但审判的最后的结局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神到底让他进还是不让他进。所以我们所要做到的真的就是说还是在有生之年你去传让他信，这样在他过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否则的话他过世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许神说哎，神说哎，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让你进来，是吧？或者说神说因着耶稣基督你就不能进来，就我们没有那样确据。但是对我们的亲人我们最好不要留下这种空白，说他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非要当时我是到天堂了我才能知道哦，原来他在这或者不在这。我们对还是还我觉得如果对亲人来讲的话，千万不要因为这点来阻碍我们给亲人传福音，觉得我不跟他讲说不定对他还好一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跟他讲神也是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也是用耶稣基督来判断，绝对不会说有其他第二条路他可以进天堂，对，耶稣基督是唯一道路。对，然后我现在是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资讯社会，如果100年前说有人没听到福音还是可能的，现在这个社会资讯社会每个人都能够有听到福音的机会。神的公平在这个时代已经就 perfect 了，就是说实现了，就他对每个人的机会都一样，就看你的，就看我们的选择，看我们祷告，就我们祷告然后能不能让他出现了。我有时候觉得祷告真是特别奇妙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祷告？祷告神给我们特权是吧？ privilege 是肯定的。然后祷告还是一个方面，就是你凡是祷告了，神的祝福都是 double 的，是吧？比如说我祷告，我为我的家人祷告，或者我有的朋友祷告，那么神应允的这个祷告，那么就是家人朋友就是得到祝福，同时我也得到祝福了，是吧？我祷告被神所应允了，那你对神的信心那就不一样。就是所以祷告真的是就是说祈求啊代求啊，真的是非提醒大家这种，因为那个祷告完的东西的祝福都是大宝的，对啊。所以就是要对要还是要对祷告，然后让我们亲人能够早点认识神，对，就是这样，对。OK， 好，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OK， 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OK， 天父，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这样的应许因着这样的应许，我们也真的有力量有信心能来在这样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能够与同工，真的是祈求你真的是 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将来在跟家人传福音的这样的时候，能够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然后也真的是愿意你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早日临到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家人里，让他们能够也早日经历到我们从你那里往所领受到的充满意料的平安。天父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也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后的生活，带领我们下周的学习工作，也在每样事上都有你的同在，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父我们真的谢谢你，祈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请求，阿门。 OK。